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在前面第三和第四两章，我们看见是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但是很清楚作者他记载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件事。在第四章他又记载了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取石头立为纪念，使得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能够纪念神用大能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在第三四章记载了两个很重要的事件，一个事件是他们神迹似的渡过了约旦河，另外一个事件就是神吩咐他们要立石头来纪念过约旦河这件事。所以我们从作者他的描述来看，经文本身所强调的不是过约旦河这件事本身，乃是这件事情所具有的重要的属灵的意义，重要的神学的意义。所以第四章就教导以色列人应当如何适当的来庆祝，来纪念神怎么样用大能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我们看见在作者描述他们过约旦河的第三章第四章的记载当中，很清楚作者把他们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与当年他们离开埃及过红海这两件事情紧密的把它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神曾经以大能很奇妙的把红海的水分开，使这个水立起成垒，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走过红海的干地，渡过这个红海。如今神再次行类似的神迹，也是同样让约旦河的水立起成垒，所以以色列百姓可以从干地走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这两次神使红海和约旦河的水分开，都是用这样大能的作为来向以色列人显明神可畏惧的同在。因此就要求以色列人对于神如此大能的作为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而第四章就教导他们，他们所应当有的适当的回应就是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纪念这些事，神所做的这个奇妙的作为，拯救的大能，而且还要教导他们的儿女关于这些事情的意义。所以在第四章的最末了，神约书亚很清楚的对以色列百姓说明，神借着这样的大能作为，他有要达成两个目的，而以色列人就必须从其中学习，知道神这个大能的作为所具有的这双重的目的。第一方面就是借着这样的作为，神向列国宣告他的大能，让万民都晓得耶和华是有大能的，所以这样的作为就见证了神的伟大。当然万民看见神如此的作为，他们如果做出适当的回应，那就是第二章拉合他因此他就转向耶和华，所以他可以冒生命的危险来拯救约书亚所差出去的探子。但是我们看见大部分的迦南人确实看见神这样的作为，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惧怕，而这个惧怕在后面从第六章开始，以色列人开始攻打迦南地许多的城市的时候，他们的惧怕反而使他们更加预备好要跟以色列人来征战。但是神这个大能作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目的，对神的百姓而言是要激起以色列人对神所应当有的敬畏。我们已经一再的说明，我们必须对神存着敬畏的心，这个敬畏不仅仅是惧怕神的刑罚，不仅知道神他有权能他施行审判，不仅是害怕神的审判，真正敬畏神的人 认识神是怎样一位圣洁尊贵的神，这个真正的认识就使我们极力的渴慕要去明白神的旨意，而遵行神的旨意，行讨他喜悦的事，这才是真正的敬畏。所以神借着对以色列人所施行的拯救，以及带领他们过红海和约旦河，乃是要激发他们对神这样的敬畏。因为神跟他们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更是应当对这位立约的神存着这样的真正的敬畏，顺服遵行神给他们一切的诫命。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第五章是记载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迦南地之后首先做出的一些行动，一共有三件事，一个是行割礼，一个是守逾越节，第三个我们看到是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些都是关于礼仪上的准备，或者关于圣洁。礼仪上的准备包含了行割礼、守逾越节，那么最后神向约书亚显现启示，神自提醒他，他神是圣洁的。所以第五章是他们真正开始迦南地的征战之前最后的准备工作。而我们看见特别是第五章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他们不是要为了军事上来做准备，他们必须先从事属灵上的准备。这再一次强调了优先次序。第一章我们已经说了，他们首先要做准备的是属灵上的，所以神就吩咐约书亚，律法书上的话一句也不可以离开他的口，他一生要遵守。也要约书亚吩咐流便、马拿西和这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必须持守整个以色列团体的合一，这些都是属灵的预备。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属灵的预备，而不是在军事上去做准备，所以这个优先次序必须把它摆对。神在第一章一再的重复他要把迦南地给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有什么责任呢？他们要承受神给他们这个迦南地，他们的责任乃是他们必须确定他们自己对神的顺服，以及他们在属灵上是预备好了，做了适当的准备，然后他们才能够在神的帮助之下去得迦南地为业。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这个预备，首先最重要的神就吩咐或者说命令约书亚，他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持守这个以色列整体的合一。而第四章他们渡过约旦河以后，神吩咐他们立石作为纪念，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预备。他们对神这个大能作为适当的回应，就是他们必须继续不断的来纪念这件事，也教导他们的儿女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是今天第五章我们就看到第五章的三个部分都是主要的，都是着重在以色列人必须成为圣洁，这样他们才有适当的预备，可以开始进行攻取这个迦南地的战役。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这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关于他们行割礼，但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再一次说明他们过约旦河以后迦南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四章最末了，约书亚已经强调神行神迹使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 这乃是一个记号，来向地上的万民显明神的大能，来见证神的伟大。现在第五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目的是达成了，因为迦南地的人，亚摩利人的诸王，跟靠近迦南人，靠近这个靠近海，也就是靠近地中海的迦南人的诸王，他们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以色列人过去，他们的心就因为以色列人缘故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神的目的达成了，迦南地的列国，他们确实是意识到神是有大能的，以至于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他们不再有胆气。我想这个就提醒我们，在第二章拉合就已经向那两位探子承认，但是拉合那时候是提到他们听说神怎么样使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走过干地，以及神怎么样打败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两个亚摩利王，所以他们听见这样的消息，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过红海跟过约旦河是被联系在一起。所以神行这样的神迹的目的就达成了，迦南人确实认识了神是有大能的，但是他们这样的惧怕也强调了第一章的信息，那就是神告诉约书亚他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也将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迦南人他们是心消化，一点胆量都没有，他们是没有这个征战的勇气。所以这也再一次强调神确实是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的百姓，但是同时在这里迦南人的惧怕也说明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安全的在那个时候进行大规模的割礼的仪式。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民数记二十六章，摩西跟亚伦再一次数点人数的时候，跟当时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人数其实是相当的，男丁都是有65万，所以他们要能够安全的在那里来进行这个大规模的割礼的仪式，是因为这些迦南人他们因为惧怕心都消化了，所以他们没有立刻来攻打这些入侵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行完割礼之后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让身体得到痊愈，若是他们一进迦南地行割礼，迦南人就来攻打他们，那这时候他们是很容易被打败的。我们如果还记得在创世纪34章，雅各回到这个迦南地，带着他的12个儿子还有7子等等，还有所有的财产回到迦南地，他去到示剑，而示剑城里面示剑的儿子看见雅各的女儿非常的喜欢，就玷污了他。后来雅各的儿子们就出了一个诡计，对示剑说，除非你们行割礼变成跟像我们一样的人，否则我们的妹妹是不能够嫁给你的。那这些示剑人就同意了，要接受割礼。但是当他们接受割礼之后的第三天，他们还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利未跟西面就拿刀杀了示剑城所有的男丁。所以这也是要交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吉甲可以安全的来进行这个大规模割礼的仪式，因为迦南人他们听见神的作为心都消化了，他们再也没有胆量，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不会来攻击以色列人。然后我们看到神在那时，也就是他们刚过约旦河，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制造火石刀 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我们看见这个割礼是当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九章25到26节，我们就看见在那里耶利米先知指出，在古代以色列人不是唯一有割礼这个礼仪的国家。在古代，埃及人、以东人、亚门人、摩押人等等，他们也有割礼的礼仪。如果你去这个在历史上有这些考古文件可以去追溯，确实有许多的文件记载埃及人他们也有这个割礼的礼仪。但是耶利米先知却指出，这些外邦人他们虽然受割礼，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受割礼。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割礼是具有一个特殊的立约的意义。那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17章来看。在创世纪17章，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说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如果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么我就跟你立约。然后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做多国的父，而且国度要从他而出。神强调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他要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提出一个条件，亚伯拉罕必须做完全人，那么神就跟他立约。这个完全人不是指亚伯拉罕必须成为在道德上完全无罪，这个完全人就是强调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他必须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神，他必须是对神存着完全的信心。如果他是这样一个完全人的话，神就跟他立约，那么神要做他和他后裔的神，并且要永远，这个约是一个永远的约。而同时神也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于是神就把割礼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作为立约的记号。那圣经给我们说明，这割礼就是要割去羊皮，而他们所有的男孩在出生的第八天就要行这个割礼。那当时亚伯拉罕和他家中所有的人，他们在神把这个割礼的立约记号赐给他们之后，他们也就立刻都行了割礼。所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都必须行割礼，他们才有份于这个立约的关系。如果不受割礼的话，神说这个人就必须被剪除，因为他就违背了神和他们所立的约。因此以色列人他们要承受迦南地为业，他们必须是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说受过割礼，表明他们跟神之间是有这样的立约的关系，他们是有份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他们才可以承受这个迦南地。但是割礼这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这个外在的仪式所表明的宗教的意义，其实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要做完全人就已经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我刚刚已经强调，你要做完全人是指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必须是完全的信靠顺服神，必须对神有完全的信心。所以这个割礼，这个外在的仪式所具有的内在的宗教的意义，后来在申命记、在耶利米书都有再一次的提出来。生命记10章16节，我们中文翻译成，你要把心中的污秽除去，不要再印着景象。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神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也是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心中受割礼，不要再印着景象，不要再印着景象。 所以我们和合本是翻成你们要除去心中的污秽，可是那里是强调你们要心中受割礼。那么生命记三十章第六节，我们如果按照原文翻译，也是耶和华你的神必定会使你和你的后裔的心受割礼，使你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叫你们得以存活。所以在生命记三十章，神要使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后裔的心受割礼，叫他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那么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也是耶利米先知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当自己行割礼，把心中的羊皮除去。我现在都是直接翻译，原文是这样说，你如果读和合本字句上可能有一点不同，耶利米书也是说你们要除去心中的污秽，但原文是说你们自己当行割礼，把你们心中的羊皮除去。而我们刚刚提到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说明列国的人虽然受割礼，却没有受割礼，原文是没有，却没有受割礼，他们有外在的割礼，可是心中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也是如此，耶利米责备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外在的割礼，可是心中没有受割礼。所以这些经文都很清楚的说明，凡是外在行割礼的以色列人，也必须是心中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心也必须受割礼。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对神存着顺服的心，他们不要再应着景象背逆神。如果他们对神存顺服的心，他们会遵守神的诫命；若是他们背逆神，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为什么我们和合本翻成说你们要除去心中的污秽，但是那个关键是他们必须真正的对神存着顺服，这叫心中受割礼。所以在生命记三十章说，耶和华要为他们的心，要给他们的心受割礼，他们才能够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使他们可以存活。那么这也是使徒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二章，他就论到关于这个割礼。当他论到关于这个割礼的时候，保罗说，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如果你是行律法的话，割礼对你有益，因为你是肯定你是这个立约的，属于立约的团体。但如果你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个没有受割礼的，如果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没有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如果能够全守律法，他岂不要审判你这个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只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我们就明白，这是神跟以亚伯拉罕立约的，神赐给他们立约的记号。但是这个外在的仪式所具有的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乃是他们既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就必须是除去心中的悖逆，对神存着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尽心尽性的爱神，遵守神的诫命。好，于是约书亚就照着神的吩咐，第三节，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原文是羊皮山，原文这个是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我们中文没有把它按照音翻译下来，而这个名字的意义就是羊皮山的意思，显然是因为在那里约书亚为以色列人行割礼，所以约书亚就在一个山或者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意义是羊皮山，在那个地方就按照神的命令跟吩咐为以色列人行了割礼。 那在第九节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吉甲。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经文就说明为什么需要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所以在第二节神对约书亚的吩咐说你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不是说那些已经受过割礼的人要再受一次割礼。所以第四节到第七节就很清楚的说明为什么这约书亚要再次来为以色列人行割礼呢？他说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也就是说这些第一代出埃及的这些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都已经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所以这里说明为什么约书亚需要为以色列人行割礼，原因是所有从埃及出来的成年人，也就是所有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也就是所有20岁以上的人，他们在埃及是都已经受过割礼，可是出埃及以后那些在旷野出生的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没有受过割礼，因此现在必须要给他们受割礼。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描述说明这个原因的时候，他提出两组人，第一组人是受过割礼的人，这些人是在埃及的时候，在离开埃及之前他们就已经受了割礼，但是这一组人都死在旷野，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所以神就向他们宣告审判，说他们都要死在旷野，而且神向他们启示不容许他们看见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这样的一个描述很清楚的是指向民数记13章14章以色列人的悖逆，因为那时候神吩咐摩西差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回来提出报告，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说那确实是有流奶与蜜之地，事实上他们也带了迦南地的出产，一挂葡萄还有石榴，这个葡萄还需要用2个人扛着，所以这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就上去得这个地吧，不用惧怕。但是另外10个探子说哦，那里的城很坚固，那里的人在我们看来都是巨人，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所以说我们不可以上去。于是全百姓就开始发出抱怨，而且他们就拒绝进应许之地，甚至要杀约书亚跟加勒。所以他们这样子的悖逆，神的愤怒本来要把他们完全毁灭，是摩西为他们带祷，于是神就说那么他就要使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都在旷野，都死在旷野，神启示他们绝不能够看见应许之地，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进去应许之地。所以在这里这一组人是受过割礼的，但是都死在旷野，但是另外一组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乃是当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的旅程当中所生的儿女。这些人耶和华在民数记14章说这些他们说是会被掳掠的他们的儿女，耶和华要把这个年轻的一代要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但是这年轻的一代在旷野出生的都没受过割礼，所以现在他们必须要受割礼，他们才有份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们才可以承受应许之地。同时我们看接下来他们要守逾越节，按照出埃及记第13章 第十二章十三章神的吩咐，必须要受过割礼的人才可以守逾越节，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能够守逾越节。我们看见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永远为业，而且神强调这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应许，这个立约的关系和神的应许是世世代代不能够废除的一个永约。所以神一定会向以色列国整体来成就这个应许。然而个别的以色列人是否能够有份于享受神的应许，那就必须履行神所提出的条件。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如果做完全人，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神的条件是以色列人对神必须存着信心跟顺服，他们必须履行这个条件。以个别的以色列民来说，必须履行这个条件才能够来得着得享神跟亚伯拉罕立的这个约所给他们的应许。所以出埃及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悖逆跟不顺服，他们就不能够得享这个应许，他们就被剪除，就被弃绝。所以神说他们不能看见应许之地，而且神启示的向他们保证，他们绝对不能够看见应许之地，他们都要在旷野死，他们都必须死在旷野。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在旷野 绕道，其实就是在一个地方附近一个地方一直在那边打圈子38年之久。那么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还没有受过割礼，如果他们不受割礼，前面我们说亚伯拉罕神跟亚伯立约的时候说过，凡是不受割礼的男丁也都要被剪除，因为就破坏了这个立约的关系。这是为什么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出生没有受过割礼，现在必须要受割礼，他们必须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他们必须适当的被预备好，他们才可以去承受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同样的再一次要强调，接受割礼不是仅仅是一个外在的仪式，乃是必须除去心中的悖逆而完全的信靠顺服神。他们不能够效法他们的父母那一代那样子的悖逆神，所以这个割礼他们不仅是履行了这个外在的礼仪，他们更是要除掉他们心中的悖逆，完全的信靠顺服神，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得享神的应许。那么这里再一次提到神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流奶是强调在迦南地畜牧业的丰富，蜜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说这个蜜是指什么，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强调农业的丰富，所以迦南地是一个在农业跟畜牧业都生产丰富的地方，神应许给他们的确实是一块美地。所以他们现在必须接受割礼，他们必须跟神有个对的关系，他们弃绝应着景象转向神，完全的信靠顺服神，那么他们就可以承受神给他们应许的这块美地。所以接下来约书亚就照着神所说的给他们行了割礼，然后第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在受割礼之后，他们需要一段的时间来恢复，使他们的这个伤口能够得到痊愈。但是末了耶和华就对约书亚来解释来说明受割礼这件事情的意义。神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神向约书亚宣告，这年轻一代的以色列人行割礼，乃是意指神把埃及的羞辱从他们的身上滚去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埃及的羞辱，或者说埃及的耻辱是什么呢？埃及的羞辱这个片语，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埃及的辱骂或者毁谤，英文就是 the reproach of Egypt。 这个 reproach 可以是羞辱耻辱，但是也可以是辱骂毁谤讥诮讽刺等等的意思。所以所谓埃及的羞辱耻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学者就提供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所谓埃及的羞辱乃是指借着行割礼，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再一次被建立成为神立约的百姓，于是就使他们从埃及为奴以及在旷野无家可归漂流的耻辱当中被拯救出来。那这是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哈。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呢，是借着行割礼就让他们脱离了先前在埃及受割礼那一代的对神的不顺服。所以这个埃及的羞辱所指的就是先前在埃及受割礼的那一代，他们对神的不顺服以及他们不能够承受应许之地，就是所谓埃及的耻辱，是这个在埃及受割礼的这一代，他们对神的不顺服以致他们不能承受应许之地。那么现在年轻的一代借着行割礼，他们顺服了立约的要求而接受割礼，并且除去心中的悖逆，那么就使他们得以承受迦南之地。所以这就是神在他们身上把埃及的耻辱把它滚去，这是第二种可能的解释。那么第三种可能的解释呢，是根据西番雅书第二章第八节，旧约先知西番雅书呢有提到这样子的，第二章第八节提到这样的话，说我听见耶和华神说，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蛮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这里摩押人的毁谤跟亚蛮人的辱骂都是 the reproach of Moab, the reproach of Ammon, 是同样的那个字。所以如果按照西番雅书二章八节所提到的摩押人的辱骂、亚蛮人的辱骂或者毁谤，乃是指摩押人或者亚蛮人因为看见神对他百姓，因为看见神对神百姓的刑罚，他们就嘲笑神的百姓，就讽刺神的百姓，或者说就毁谤神的百姓，说你看耶和华他们的神弃绝了他们。所以这个所谓的辱骂乃是因为神对他的百姓施行刑罚，就使摩押人亚门人对以色列人发出这种嘲笑讽刺或者是辱骂。所以在西番雅书就说，这些人毁谤神的百姓，他们向神的百姓自夸自大。那如果是按照这样子的西番雅书二章八节的意义来看，埃及的辱骂就是指埃及人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做出的结论就是以色列的人已经丢弃，以色列人的神已经丢弃他们，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所以他们讥诮以色列人。然而现在这些第二代年轻的以色列人小心的在各方面顺服遵行神的话，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开始他们就小心的，他们过约旦河也是小心的在各方面顺服遵行神的话，现在以遵行割礼达到最高潮，他们这样的顺服就造成了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就得以去承受迦南地为业。那么神就很有效的把埃及人的辱骂从他们身上滚去，从此以后埃及人或者任何国家的人不能够再讥诮他们，不能够再藐视他们。 说他们的神离弃了他们。那么当然很可能这第三个解释是最好的，原因是在民数记13章、13章、14章，当这些以色列人悖逆不肯进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对摩西说要把他们整个毁灭，要兴起摩西跟摩西的后裔来取代。摩西当时就提醒以色列人说，这些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埃及人都听说了你怎么样分开红海的水，如今如果你把他们毁灭的话，那么埃及这个消息不但会传到埃及，也会传到迦南地，他们就说是耶和华没有能力来拯救来保护他的百姓，所以他的百姓就要死在旷野。好，不论是怎样，以色列人年轻的一代这时候受了割礼，神对约书亚解释说明这个受割礼的意义，神把他们身上这个埃及的羞辱把它除去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做另外一方面的准备，他们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哄的谷。好，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已经提到行割礼的时候是在吉甲，所以他们是在吉甲安营。吉甲是在耶利哥城的东边，也就是耶利哥城跟约旦河之间这个地方，所以也被称为是耶利哥的平原。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遵照出埃及记13章第5节摩西的吩咐，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守逾越节。出埃及记13章第4节，亚比月间的这日，也就是正月14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第5节，摩西说，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礼。所以那时候摩西就吩咐他们，一旦进入迦南地，他们就要在正月14号守逾越节。因此这时候以色列人就遵照摩西的命令守逾越节，而且他们是在正月14号的晚上守逾越节，这也是小心的遵照神的命令去行。在出埃及记12章两次强调他们是要在正月14号的晚上来守这个节日。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继续顺服遵行神的话，来肯定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仍然是重要的属灵的预备。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守逾越节。当他们守了逾越节次日，也就是正月15日，这里说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吃什么呢？吃无酵饼和哄的谷。我们如果还记得在出埃及记12章，神说正月14日他们要宰了逾越节的羊羔，当天晚上要吃这个羊羔。然后正月15日开始有7天是无酵节，他们家中不可以有酵，他们必须吃无酵饼。所以我们看到次日他们吃无酵饼，但是这个无酵饼是迦南地的出产。好，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次日吃了迦南地的出产。第12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所以吃了迦南地出产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16号，玛纳就止住了。所以这里作者很清楚的交代这个时间的次序，正月14号晚上守逾越节，次日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再次日玛纳就停止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里面三次重复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11节，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天玛纳止住了。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不再有玛纳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三次重复，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而两次重复玛纳止住了。十二节，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这样的重复目的是要强调对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呢？首先，玛纳的停止就为40年的旷野生活画下了一个句点。因为旷野生活每天的象征就是玛纳，神40年之久每一天从天上降玛纳来供应他们，所以旷野生活每天的特征就是玛纳。现在玛纳止住了，就为他们40年旷野的生活画上一个句点。换句话说，表明旷野的生活结束了。但是另外一面，他们就吃了迦南地的出产，这表明新的一页生活的经验开始了。他们开始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这个新的开始已经发生了，他们开始新一页的生活经历。除此以外，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也是象征他们得迦南地为业，因为神应许迦南地是物产丰富之地。所以在申命记第六章，摩西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们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们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不是你们所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不是你们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们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们所栽种的，但是你们可以吃了而且饱足。所以迦南地神应许是物产丰富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现在他们开始享受那地的出产，就是他们享受这个出熟的果子。那这里说他们是吃无酵饼和红的谷，这个无酵饼跟红的谷都是在时间的压力之下能够很快预备的食物，所以为什么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带着无酵饼，没有时间来发这个饼。所以同样的，在这里他们吃无酵饼和红的谷，在这个时刻他们是只能快快的来吃迦南地的出产，但是等他们征服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充分的来享受全部迦南地的出产。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终于能够享受应许之地的出产，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记号，玛纳停了，就显明旷野漂流的生活结束了，这是一个何等欢乐的时刻。所以在过去，逾越节是为了要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纪念神大能拯救的行动，因为那一天神的使者巡行埃及全地，把所有投生的人和牲畜都击杀，但是凡是门框上有羔羊的血，这个使者就会掠过。神用这样的大能的拯救的行动把他们带领出埃及，所以逾越节就纪念神这个大能的拯救他们出埃及这个事件。但是现在逾越节也成为纪念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的大能同样照着神所应许的，现在已经把这地赐给他们，他们已经开始享受这个迦南地的出产。好，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方面他们的预备工作，借着顺服遵守神的命令，再次肯定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 而这个逾越节不但纪念他们的出埃及，也纪念他们进入迦南地。接着我们就看见第三方面，约书亚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我们看见这里约书亚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抬头一看，他看到一个人站在他的对面，这个站在他对面的人手里面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这个刀鞘里面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对面。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对约书亚来说是预备好要征战。我们晓得过了约旦河，他们现在要实际的去跟迦南人征战，所以紧接着而来的就是许多的战役来得这个迦南地。因此当约书亚看见这个站在他对面，有一个人站在他对面，手里拿着拔出来的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约书亚而言，这个人是预备好要征战的。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就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由于约书亚所关心的是前面将来的将要临到的战役，所以约书亚就问这个人，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我们看这个人怎么回答。他说不是的。这个人没有直接回答约书亚的问题，他没有说哦，我是来帮助你的，或者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来帮助你的敌人。他说不是的，他用 no， 他首先回答说 no， 他用不是的来表明他所关心的与约书亚所关心的是不同的。约书亚因为将要临到的战役，他关心的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或者是成为他们的阻力。但是这个陌生人他说不是的，我所关心的不是你所关心的，我关心的跟你关心的不一样。所以他就提出更加重要的事，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现在来到。所以原文不是说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现在来到，我现在来到你这里，意思是 Now I come， 现在我来到，应该说现在我来到。那么在旧约里面，军队的元帅通常是指君王手下的军事领袖，所以我们看到约押是大卫军队的元帅，所以这个军队的元帅是在君王之下这个军队的领袖。那现在这个人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领袖，就表明他乃是耶和华这位最高的君王手下的军事领袖。大卫王手下的这个领袖是约押，扫罗王手下的领袖是一下讲不出来哈。总而言之，圣经上提到这个军队领袖的时候，我刚刚已经强调都是在君王的手下，所以现在强调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就表明耶和华是那位君王，而他是那位最高的君王。所以这个人约书亚所看见的这个人是在耶和华这位最高的君王手下做军队的领袖，做军事的领袖。好，那这里接下来我们看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是指什么？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说，作者描述以色列人那一天逾越节那天出埃及的时候，是说所有耶和华的军队那一天就出了埃及。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一节，耶和华的军队所指的就是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么我们看到日后民数记的时候，他们数点人数也是称以色列人是军队啊。 但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军队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用法，这个军队常常用来指天上领域中的天使。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诗篇103篇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这耶和华的军队许多时候也用来指在天上领域的这些天使，他们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特别我们常常看到在旧约出现耶和华被称为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军 army 所指的是天上的这些天上领域当中的这些天使。那么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这里这个人说他是耶和华军队的领袖，所指的这个军队是指现在等候要征战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还是指天上神的这些诸君，也就是这些天使们？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可能是指耶和华天上的军队要为以色列人征战，因为约书亚是地上神百姓神的军队的元帅。而这个人很显然从接下来他吩咐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这地方是圣的，很强烈的指向这位是具有神的身份，而他的使命乃是具有神的使命，他不是来取代约书亚，他是天上神军队的元帅，要为以色列来征战。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地上的征战是在人类世界中的一个征战，但是人类世界中的征战在天上同时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你如果读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这个天使要来向但以理解释他所见的异象，但他说他到了波斯的时候被波斯的魔君，其实就是那个波斯的那些邪恶的这个天使所拦阻，然后他说在那里有征战。然后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米迦勒天使长和他的使者与龙撒旦和他的使者在天上征战。所以这个可能最好的在上面来看，这是以色列，这个是指神在天上的军队将要为以色列人来征战。好，所以我们看约书亚做出什么回应。约书亚他就俯伏在地下拜敬拜，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认识这个人的权柄，所以他立刻俯伏在地，而且他向这个人敬拜，并且对这个人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俯伏在地向这个人敬拜这样的一个叙述，并不表示约书亚就认识这个人是神，因为在古代俯伏在地，而且这个所谓的敬拜他就是俯伏在地拜，这个是人和人之间低在下的对在上的也有这一种的一种尊敬。而且约书亚说我主，我主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这个 Lord 这个我这里用的字是一般性的表达主人，就是 master 的意思，而不是在旧约圣经专用来表达耶和华的那个主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有个差异。所以这里可能约书亚他还不清楚这是不是神，但是他很清楚这个人认识这个人的权柄，所以他就俯伏在地敬拜，表明他的这个尊崇，同时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从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就显明约书亚三方面的态度。第一方面显明约书亚的谦卑， 他的期待和他顺服的态度。这从他提出的问题可以看见，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显出他的谦卑，他的期待和他顺服的态度。但是第二，他认识这个人超越的地位，虽然他不一定清楚这是不是神，但是他认识这个人超越的地位，也认明这是神所差来的，所以他称这个人是我主。第三，约书亚也认识自己比较低的地位，他预备好要来服侍，所以他称自己是仆人，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第三，他称自己为仆人，也就表明他认识自己是一个较低的地位，他也预备好要服侍。所以当约书亚这样子来做出回应之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虽然这个人没有直接回答约书亚的问题，你来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但显然他是来帮助以色列，而不是来反对以色列。他没有照约书亚的问题回答，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现在我来，并且他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他这样的回答是要教导约书亚关于优先次序的功课。神在第一章已经应许约书亚要与他同在，正如神与摩西同在一样，神已经应许，所以约书亚是不需要忧虑这个人是帮助他们呢，还是反对他们，因为神在第一章已经应许，我必与你同在，正如我与摩西同在一样。但约书亚所需要的是他要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他是在神面前，以及什么时候他要信靠神。所以这个人的回答是要教导他关于优先次序的问题，他要知道，他必须要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他是在神面前，什么时候要信靠神。所以这个人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就表明约书亚现在是站在神的面前，神是圣洁的，所以约书亚也必须要圣洁，要脱下脚上的鞋。约书亚要学习的更重要的功课是有关神的圣洁，不是关于即将临到的战役。他最重要的，他要认识神的圣洁。最重要的不是关于这个人是来帮助他们，或是帮助他们的敌人，不是关于即将临到的战役。他要学习最重要的功课是关于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不怕重复，神是圣洁的，是显明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所以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义强调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从什么被分别出来呢？跟什么有别呢？他是与一切受造之物有别，这位神唯独他是创造者，他不同于其他所有，这宇宙当中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造的，都是受造之物，唯独耶和华是那位创造者，并且他是自我存在而且永恒的。所以神向摩西启示耶和华这个名的意思就是我是，强调神的存在是不因任何外在的因素促使他存在，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有一个外来的因素促使他们存在，那就是都是被神所创造的，唯独耶和华神 它是自我存在的，它的存在不因任何外在因素造成的，而且它的存在是永恒的。所以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解释耶和华这个名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但是其实这个名字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神也是借着这个名字向以色列人启示，无论他们往哪里去，他既然用大能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前面的路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说我是，神都必与他们同在。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要信实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引导，一切的保护，一切的供应，一切的眷顾。神说我是，他也是永不改变的。我就举一些例子，这个名字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讲出埃及记三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值得我们常常去默想这个名字的意义。所以神是圣洁的，唯独神是有别于一切受造之物，唯独他是创造者，他是自我存在并且是永恒的，因此他是超越一切的，他是至尊至荣，是无可比拟的。以赛亚书事实上说，你们拿什么与我相比拟？他是绝对全然独一无二的那位至尊至荣，超越一切受造之物，无可比拟的自我存在并且永恒的神。这是神是圣洁的基本的意思，我们必须对这个真理有真正的认识。而神是圣洁的引申，进一步引申，也就是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跟我们这些罪人对比，我们在道德上是污秽的，我们是邪恶的，唯独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圣洁，我们基本上是比较多注意在道德方面的意义，但其实神的圣洁更基本的是强调神是分别出来的那一位，当然同时涵盖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除了讲到神是圣洁的，有一些人有些东西有些地方也被称为是圣洁的。所以祭司是圣洁的，必须是圣洁的，圣殿里面所有的这些设备都是圣洁的。这里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人或东西或地方被称为是圣洁的，是表示这些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并且是专为神的。现在神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圣洁的。所以这些东西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专为神，因此这些东西必须是洁净的，在道德上必须是无罪的，并且完全归属于神，所以必须是向神完全忠诚的。神要约书亚学最重要的一个功课，认识神的圣洁。因此约书亚他也必须是圣洁的，把自己分别出来，完全归属于神，对神完全的忠诚。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在以色列人开始正式攻取迦南地之前，许多预备的工作要做，而这些预备的工作最重要的不是军事的预备，乃是属灵上的预备。因此第一章约书亚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必须要持守全体的合一，第四章他们必须要继续不断的纪念神大能的作为，也要教导他们的儿女这些大能作为的意义。这一章我们看到在礼仪上行歌礼守逾越节，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些 属灵的意义都已经强调，他们要跟神维持或者说肯定他们跟神之间一个对的关系，对神的顺服，同时他们必须认识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上的预备，神所要求的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乃是以色列人对神不分心的效忠，以及以色列人的圣洁。神要求的就是他们对神完全不分心的信靠和顺服，不分心的效忠，以及他们必须也成为圣洁。这个原则今天仍然是适用于我们基督徒。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六节，他劝勉他的读者要在生活上成为圣洁。他说，他引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神说我是圣洁的，因此你们也要圣洁。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所以这里这位耶和华的元帅说，这是圣地，把你的鞋脱下来，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因此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到，我们将要见主，我们见主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要见他，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就要被改变，完全像他一样。然后使徒约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今天我想，我们真是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的圣洁，所以我们逐日崇拜可以迟到。其实认识神的圣洁在生活里面有许多的应用，许许多的应用，这不是道理。如果我们真是认识神的圣洁，他是那位无可比拟、至尊至荣、超越的、有绝对全能的那位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自我存在并且是永存的。我们真是认识他这样的圣洁，我们今天在我们整个生活上，无论我们在道德的生活方面，无论我们在教会的敬拜和服侍上，无论我们在日常工作和家庭当中，我们所有的言行，一切所行的，我们都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专为神所用。也就是说，我们都完全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顺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今天很轻易的在教会的服侍，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忠心，我们可以用很多理由，我们就轻易的，我觉得不方便，我有我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教会的服侍随便的就说我不做了。逐日崇拜这个迟到的问题，我们一再的说，但是还是一样。还有呢，今天我们受世界的影响，我们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我们花多少时间坐在电脑前面上网，我们很多的生活都没有被分别出来，我们没有把自己真正归属于神。若我们这样子分别，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我们专为神所用，单单顺服遵守神的话，我们也会在道德生活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这样预备我们自己，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份于神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最后的得救，我们也可以有份于基督的荣耀。所以盼望我们知道 在约书亚记一到五章告诉我们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属灵的预备，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的圣洁，这些是神所要求的。唯有我们能够尽我们这方面的责任，我们才能够得享神借着他儿子所带给我们一切神国度的福气，这个基督所带来的救赎和神国度一切的福气。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存着敬畏的心。天父，我们不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们愿意把你的话牢牢地存记在心，因为我们在座许多的人都已经领受了你借着你自己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赎，我们已经被称为是圣徒。既然我们被称为是圣徒，我们是你圣洁的百姓，我们不能不认识你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天父，实在是愿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是除去我们心中的悖逆，我们心中真正的受割礼，我们真正向你存着完全的信靠和顺服，好让我们跟你是真正拥有一个正确的对的关系。我们真是你的百姓，你也真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愿意借着我们这样子效法你，跟随你，我们来为你做见证，来让所有我们周围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从我们身上来认识这位圣洁的神。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见证我们神的圣洁，我们活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跟世人有别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创造者。所以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把你宝贵的真理不敢轻易的丢在脑后，深深的存记在心，我们来寻求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活出真正你的百姓的圣洁，来见证你自己的圣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